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世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今天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书七到八章。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了神的热心跟他的怜悯，那在第四当中就描述了耶和华要洁净以色列的领袖，而且还应许要给他们膏油跟提供必要的资源。那在五到六章当中，神又应许要除去以色列所有的敌人，不管是在灵里面的，还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那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讲到，大声你算什么，所罗巴伯在你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所罗巴伯跟其他的人全地正在宣讲这个恩典的信息。那他受命呼喊恩惠恩惠，绝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建造圣殿的每一个阶段。你如果建过殿，你如果你们教会建过堂，你就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建造完了，包括圣殿的事工跟维持，好，都是需要不断的呼求神的恩惠，呼求神的恩典。那整个圣殿的建造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但是维持圣殿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我相信所罗巴伯跟其他的人都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一直宣告神的恩惠，也就是神的恩典。那在撒迦利亚书第七章所回答的问题是，这个极丰盛的恩典是激励我们更多的全然的奉献跟摆上，还是让人觉得既然神有这么多恩惠，所以我们是不是坐在那里等就好，我们不需要竭力追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努力去服侍、去侍奉、去奉献。所以第七章特别讲到一个主题，就是悔改，要悔改起来寻求神，敬虔的度日，以避免更多的审判。那第八章还是在讲悔改，寻求神，敬虔度日，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祝福。那为什么七八章都要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得到这些应许之道，得到这些恩惠之后，已经比较消极的后退了。那我们再讲一下第七章跟第八章的背景。那这个时候有一群人从伯特利下到耶路撒冷来，那伯特利大约是在北边十英里之处，那他们带着一些进食的问题，那这些人应该是已经被掳在外七十年间 的这一群伯特利人，而他们回来应该是从巴比伦回来。那他们被掳在外的这七十年间，其实每一年都定了四次的禁食，这也是第八章第十九节特别讲到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还有七月跟十月的禁食的日子。那在被掳这七十年间，这四次的禁食都是他们自愿的，因为摩西律法只要求在赎罪日禁食一次而已。所以我们看第七章一到三节，这里特别讲到大流士王第四年九月，那如果我们算西历，就是主前518年十二月初，那这是撒迦利亚领受八个异象之后的一年零十个月，那距离圣殿完工还有两年零三个月，因为总共加起来是四年。那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只有半天的路程，因此这一批人他们这样子来到耶路撒冷，应该是长途跋涉而来，从巴比伦而来的。那犹大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每一年的五月他们都会举行禁食，是为了要纪念耶路撒冷跟圣殿在主前586年五月九日前后被毁，所以他们五月的禁食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那这一群官方的代表团来询问他们要问什么，他说既然圣殿已经快要建成了，那我们还需要这样子继续纪念圣殿被毁的禁食的日子？因为如果不需要再守这个禁食的日子，就可以减少许多因为守节而造成的损失跟麻烦。那我们刚刚讲到，从看完那八个异象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那在这个当中，神的使者第一个是斥责了撒旦，然后给了约书亚一个新的开始，而撒迦利亚开始宣告恩惠恩惠要归于这殿。所以从那个时候波斯政府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整个建殿重建圣殿的收入跟财政都增加了，所以人就有了这个新的想法。那我们参与禁食是因为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毁了，而且圣殿被烧，那现在既然已经开始重建了， 我们是不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也就是神赐祝福的季节，我们还需要这样子禁食吗？在这里主其实是要告诉我们，禁食的目的并不是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是你禁食只是为了我所哀求呼求的东西，神你要祷告蒙应允，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就会像这一群从巴比伦过来的伯特利的代表团一样，觉得那这样圣殿再造了，我们是不是五月就不需要禁食了？神要我们知道，禁食是为了让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免去吃饭的时间，不是挨饿，而是要利用吃饭的时间来亲近神。亲近神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更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热心的里面。那在这里，神对耶路撒冷是大发热心，同样的，他对教会以及对他的旨意，神也都很渴望我们可以进入而与他同工。那这群犹太人他们来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们还需要像以前那样子努力的寻求你吗？因为现在经济条件已经改善了，政治局势也改变了，波斯政府对我们比较有利，对我们也友善，那主啊，你也兴起了先知，所以因为先知这些话，百姓也受到激励，又起来重新建造圣殿了，我们还需要像以前那样子吗？竭力的禁食在你的面前这样子呼求吗？我们接着就会看到，好，神怎么样回答他们，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主我们还需不需要这样子刻苦己心这样子进食呢，而真正的问题是神在问我们，你到底渴望跟我同行，你渴望跟我要走多远，是不是解决问题你就不再跟我同行了？而神真正在问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你愿意让神带你走多远？所以我们真正该问自己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与神的心意同工？而神在这里也事先警告他们，第七到第十四节，就是他们的祖先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就是为了结果而已，这样子来接近神，只关注有福得到祝福的这样子的需要，但是没有与神的关系去成长。所以我们接着看第七章四到七节，神怎么样纠正伯特利的这个代表团和他们所发的问题。所以第五节，神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也就是说接下来神要讲的话不是只是对这几个代表团讲的，而神要借着这几个人所提的禁食的问题，要百姓思想你禁食悲哀的真实意义。所以神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巴比伦被掳七十年里面，你禁食是为我吗？还是只是为了解决你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那第六节他也说了，一年一度的盛宴在庆祝的时候，你是为我庆祝呢，还是你只是为自己，因为神祝福了你？亲爱的家人，当神祝福我们，我们享受我们庆祝并没有错，但是神说你们除了庆祝，你们生活变得更好了，你们的事工变得更大了，你也变得更快乐了，但是你们的庆祝有没有因为是我的祝福，因为体会到我的爱，或者是跟我的关系更进一步，你们的庆祝跟我有关系吗？这是神今天不只是对这个代表团所说的，更是对我们所说的。所以亲爱家人，我们所有的属灵操练，我们的禁食，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神不满足于我们只是为了得到结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所有你的孩子来对你的好，亲近你，都是为了要得到一个 iPad， 得到一个 iPhone， 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神在这里讲同样的事情，我渴望你的禁食或是你的欢庆，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所有的禁食，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要一直为过去神所做的来献上感恩，来欢庆。 如果我们一直心存感激，我们就不会轻视神过去所做的，而成为一个目的性的敬拜或是祷告，只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当我们更多的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美善，想到神的大能，想到神的怜悯，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力量。所以亲爱家人，同样的，今天我们渴慕，今天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有更多的开启，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恩典在触摸我们。而神渴望我们的进食是为了主，我要得着你更多。这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周一到周三等候新郎进食的目的，是为了神在教会里面有更大的突破，是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大的突破，尤其是我们爱主的心能够有更大的突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了，我们就想停止我们原先对他的寻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神开始祝福了，我们就失去了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迫切，就不再这么的 press in 了。求主帮助我们，即使神开始开门了，开始做工了，开始赐福了，我们仍然要继续我们原来先所做的，不管是进食、祷告、敬拜、呼求、侍奉，我们都要继续。为什么？因为我们渴望有更大的突破，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接着八到十四节是神对他们的一些提醒，他说，伯特利的领袖们，你们不要走你们祖先走过的路，他们忽视了对耶和华的顺从。今天我要再提醒你一次，你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因为是他们把你们带入巴比伦70年囚禁的境地。第九节，神继续劝勉说，相反的，你们反而要行真正的公义，对每个弟兄你们都要施以怜悯跟同情，不要欺压寡妇、孤儿、外族人跟穷人，不可谋害弟兄，不要利用你的地位向比你地位低的人施压。所以纪念圣殿被毁的这个五月的禁食，若是不能使百姓思想圣殿为什么被毁，那这个禁食就是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已经失去禁食的意义了。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或是到主日的敬拜，如果不能使我们思想与神的真实关系，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渴望更多的话，很可能也会流于形式，那就很可惜了。接着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七章，他们寻求上帝是为了避免他们的祖先所遭受的审判。那第八章呢，只是说你继续的寻求上帝，就能在你这一代获得更大的祝福。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一到八节讲到了耶路撒冷一个全面的复兴，神也就在回答他们，为什么你要继续的进食跟寻求神呢？为了是要得着这个全备的祝福而征战。八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第二节其实用了两个嫉妒，我为锡安嫉妒而极其的狂热，我为他两个嫉妒，所以他表达了神因着强烈的爱而产生的这个热心。他的热心是什么？他管教他的百姓，他惩罚他的仇敌，而且他还要恢复他这些离开他跌倒的百姓。那接下来第三节讲的是讲到千禧年国度，他特别称耶路撒冷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原文可以翻译诚实、信实或者一个真理的城。所以耶稣的同在将会转化耶路撒冷的品格，直到他们被称为信实之城，也就是诚实的诚。所以神将显明他的信实，而耶路撒冷也会以这个忠诚的爱跟顺服来回应我们的神。同时呢，耶稣也将启示有关神和他道路的真理，教导万国如何与他同行，享受他祝福的丰盛。所以为什么称为真理之城？因为他将要解答万国一切运作的方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农业各方面的运作，耶稣都将在耶路撒冷教导列国。所以训诲必出于锡安。 那第四节这第五节就形容到耶路撒冷将是一座绝对安全的城市，没有恐惧，没有犯罪，也不再有战争，因为老人将坐在街上，孩子们将在那里玩耍，没有恐惧，是非常安全的。所以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讲的稀奇这个词，大多数的译本其实也有翻译困难或者是挑战，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所以神等于在问说，刚刚我所讲的，你们觉得这对我来说会太难吗？会困难吗？也就是不再有战争了，不再有恐惧了，而且耶路撒冷将成为传讲真理的城市，而且整个耶路撒冷圣城也都要很诚信的这样去回应这位诚信的神，诚信的耶稣。神为什么这样子问？因为对这些犹太人讲说，没有战争怎么可能，他们一辈子都在被仇敌攻打，一直有被灭的那种危险，即使到现在你看以色列是不是一样，战争没有停过，而且反犹主义越来越高涨，而且现在以色列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所以神说，你们会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吗？所以神在这里问的问题跟加百列问玛利亚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现在家人，我觉得神今天也在问我们，你面前有大山吗？你面前有极大的难处吗？你已经放弃了吗？你已经沮丧了吗？你已经下沉了吗？神说，有什么事对我来说是太难的呢？所以神接着继续讲，我不但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在耶路撒冷，我还要把我的百姓再一次带回耶路撒冷。所以第八节其实这是在对末世百姓说的话，他们原本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二节那里有预言说，耶路撒冷将有一半的居民被掳去，所以这些人后来就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第八节这里讲，这些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居民，神说我要拯救他们，我要带他们回来。那这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会发生在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与神进入盟约的关系，也就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个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标记指的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里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犹太人将从东方回归，包括中东跟亚洲，也将从西方回归，也就是欧洲跟美国。神说完这个应许之后，九到十三节这里提了两次，第九节你们应当手里强壮，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他的意思就是你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那里，当加百列对但以理说的，当百姓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要恢复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时候，也将会有困难在那里等着他们，因为仇敌会猛烈的攻击，因为他不希望神的旨意被成就。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觉得征战怎么这么大，仇敌攻击怎么这么多的时候，表示这就是神的旨意了。那撒迦利亚在这里说，神的恩典足够支撑我们，所以神要两次说不要放弃，有困难不要放弃，你的手理当强壮。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哈，其实最大的试探不是弃绝耶稣，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耶稣，我们最大的试探是放弃，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说要给我们十个祝福，我们可能有了一二个祝福，到第三个太难了，我们就放弃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会说，我已经努力了二十年，但是我并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最大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想说，算了，我已经努力很久了，可能神并没有要做。亲爱的家人，我不知道你坚持了几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我真的祷告我们能够一直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永远都不放弃。亲爱的家人，神一定会兴起一个世代，他们要走到底，绝不妥协，也不放弃。他们不仅不否认主，更是那群不满足于只有一个突破，而是渴望神的旨意一直的突破，直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亲爱的家人，我知道一个人没有办法，仇敌一直会叫我们放弃，仇敌一直会攻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家，甚至跟众教会有一个连结，我们就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提醒。你在为复兴祷告吗？你已经看见了吗？我还没有看见，我中间也是停了好几次，但是这一次真的神再一次提醒我，我们要祷告里面，要回到这个禁食里面，一定要相信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在这一个世代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青年的复兴，耶稣运动一定会再一次被兴起的，让我们祷告不停止，让我们的禁食也不停止，就好像每个月的等候新郎禁食一样，我们要禁食到什么时候？直到主回来的时候。阿们。所以接着神跟他们说，如果你不放弃，你坚持，十一十二节的应许就会应验在你们的身上。什么应许？种子会发旺，葡萄会结果，地土会出产，天会降甘露，神的百姓将要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神的旨意。你缺人吗？你缺金钱吗？你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征战，挪去一切的拦阻，神的供应一定会来到你的面前。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你们的祖先曾抵挡我，向我挑衅，所以我怎样定义降祸，我并不后悔。十五节，现在呢，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跟犹大家，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也就是我定义要赐福给你们。对，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也就是说我会公开的报答你们，你们历世历代所参与的禁食、痛悔、代求、征战，我会亲自转换，使他们变成喜乐的庆典，因为我听见了你们的呼求。不只是如此，他接着说，这些外邦的列国将会来到，来自亚洲各地岛屿来的，从美洲来的，从欧洲来的，许许多多的诚意的居民，他们都会来到耶路撒冷，而且是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有点像我们现在去参加特会一样，我们结伴，那里有复兴耶路撒冷，让我们飞过去，你们都跟我一起到耶路撒冷。所以在那日，来自各国的语言，好，毫无例外，各式各样，他们十个人都会拉出一个犹太人的衣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神与你同在，好不好，我们交换一下手机电话。神说，我要将极大的恩宠赐在耶路撒冷。亲爱家人，这些应许完全的实现是在耶稣回来之后的千禧年国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领受神部分的应许实现，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禁食。所以神在这里说，伯特利的众人，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啊，是的，你们需要继续禁食，你们需要继续庆祝节期，你们还要弃绝你们祖先的道路，是拜偶像的罪。我们这一切的寻求，这一切的禁食，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神说他已经定义要祝福耶路撒冷，他已经定义要祝福我们。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每一个祷告，你的每一个敬拜，你的每一个禁食，你的每一个奉献，你的每一个服事，都不是突然的。神说列国都要因为耶路撒冷而蒙到祝福，都要因着教会而蒙到祝福，我们的城市也要因着我们受到